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雷克贾克伯。说到这个欠债还钱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呢，我就发现到常常呢，很多人都会有提到一个关于到时效法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欠债超过六年，这个债务呢可能就会自动取消了。所以它到底是一个迷思问题，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黄林欢律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我们欢迎黄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欢。
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正题哦，想问问看一下黄连欢律师，现在超过六年就等于自动解除这个债务，在马来西亚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时效保护吗？
欠债还钱啊，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按理说呢，只要债务一天还没还清哦，债务人一天都有这个义务跟道德责任把这个债务给还清。不过呢，今天我们就以法律的角度来探讨欠债有期限吗？严格来说呢，超过六年这个说法并不等于债务自动解除，但它确实是受到法律的时效保护。所谓时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limitation period， 它是包含于我国一套用来限制人们提出法律诉讼期限的一套法律。如果一个人他要在法院提出这个诉讼我所说的是民事诉讼civil case， 他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向法庭提出申请，提出这个诉讼。如果超过了那个期限才来提出的话，就很大的可能不会得到法庭的受理。如果是 criminal case 的话，如果是刑事案的话呢，就不会受到这个时效法的限制因为刑事案是没有这个期限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事法 civil action， 这里也可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在马来西亚不同的区域有时候会有各自不同的法令。第一点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有三个不同的司法区域，就是马来亚，我们说西马、沙拉越和沙巴，三个不同的司法区域。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以前呢，沙拉越和沙巴呢其实各自都已经有自己的独立前的这个法律，并没有自动采取马来亚或是西马的法律所以根据这个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就是 MA63 还有联邦宪法的一些条文呢马来亚的法律就是一些联邦的法律，它不会自动延伸到沙拉越和沙巴除非有特别的指定、特别的说明的情况之下才会所以同样的情况就是马来亚西马所沿用的这个1953年Limitation Act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没有正式延伸到沙拉越所以我们沙拉越呢还是有自己的时效法我们自己的 Limitation Ordinance
根据沙拉越时效法呢，就是 Sarawak Limitation Ordinance 里头有阐明呢所有这个有合约的就是有白纸黑字通过合约而产生的这个债务呢比如说贷款、信用卡或是其他的这个货款、做生意的欠款等等，他的这个民事追讨行动呢必须在还钱，就是诉因产生之日，就是要还钱的那一天没有收到钱或是这个债务到期的那一天没有收到钱那一天算起的六年内所提出诉讼比如说一个债务在2020年1月1号到期的时候他没有收到钱，债权人没有收到钱的话他必须在2025年12月31号以前向法院提出诉讼如果他们要通过这个法院来追讨的话，他要在这个六年内提出诉讼如果超过了这六年，法院就像刚才所说的，很大的可能就会驳回这个案件，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这个时效法的时限。不过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尽管如果是超过了时效的这个期限，超过了六年，它并不会让这个债务自动消失，它只是不能在法院执行，这个追讨债务的这个行动罢了。至于债主呢，或是银行，他们还是可以依照其他的方式来追讨这个偿还甚至他们可以 lodge 这个 report 去给Secris 或是 CITOS 来影响这个债务人的信贷记录所以说时效过了就不用还钱的这个说法呢并不正确了而是 债主不能够通过法律行动来追讨这个债务而已。
然后有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 under 我们沙拉越的时效法呢，我们沙拉瓦的 limitation ordinance， 关于追讨债务方面呢，刚刚有说到了，如果他是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所产生的这个债务，就是 in writing 的，他的这个追讨期限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六年。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债务的产生它是没有白纸黑字的，比如说口头上答应的，因为在法律上呢，口头所答应的事情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合同来的。不过如果它是用口头上答应而产生的这个债务，它的追讨期限呢只是三年呢，所以说 in writing 有白纸黑字的，它的追讨期限是六年，如果是没有白纸黑字的 not in writing 的，它的追讨期限是三年，所以在沙拉越呢有一个特别这样的情况了，关于追讨债务的期限方面。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SU， 你好，我是雷克贾克伯。
TFM IS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这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问问看一下黄连欢律师哦，那有哪一些的情况呢是不能够在这个时效法之下呢受到保护的？有没有一些例子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确实，我们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通过时效法来逃避这个债务，包括有以下几种。第一点呢，就是有新的书面承认或是偿还部分的贷款，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债务人就是欠债的人呢，他在这六年的期间内他有偿还了部分欠款，这样这个六年的时限的这个计算呢将会在他偿还部分欠款的时候重新算起，就是我们说 reset 了。如果说一个人他欠债，他在三年第三年的时候他偿还了部分的欠款，这样这个六年的这个期限呢将会在他偿还部分欠款的那一天重新算起。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债务人欠钱的人呢，他写了字条或是写信有附上签名的，他承认了这个债务，这样这个债务呢也是会开始重新计算。比如说一个人他欠债，他欠债第五年的时候他有写信承认，向这个债主承认了这个欠款，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欠款的这个偿还期限呢也是会从那一天重新开始计算。即使他只写了一句我会还，通过 email 也好有他的署名的或是通过信件有他的这个签名的，这个也算都足以让这个时限重新开始启动。然后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债务已经获得了这个法院的判决，意思是说债权人呢债主呢有通过法院的这个程序拿到这个停令就是他们有去提出诉讼然后赢下了这个官司他们拿到法院的判决，从那一天起呢这个债务他也不会受到这个六年的期限，因为他们已经在这六年内启动这个法律程序，然后并顺利的拿到这个法院的判决。然后这个判决方面呢，他有12年的这个期限来去执行，这个又跟这个偿还债务的情况是不同。如果他在六年内债主有到法院去拿到这个停令，然后他要执行这个停令呢他有12年的这个期限，就是他多了这个12年的期限去执行法庭的判决。这个法庭的判决呢，他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执行了。第一种就是去拍卖掉这个债务人的这个产业，他所拥有的资产拍卖掉，然后用拍卖掉的那个款项来偿还这个债款。第二点呢，就是他可以去拿这个 garnish order， 就是说如果这个债务人他每个月有定期的收入的话，债主可以拿到判决以后向法院提出申请从他的银行户口中每个月自动扣除特定的款项来偿还他这个欠款。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到如果这个债务呢是通过欺诈的方式欠下的他的这个 limitation period 呢就不会是在六年如果有涉及任何欺诈的这个欠款呢他也不会受到这个六年的这个时效的这个保护。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关于到如果有欠政府呢，比如说税务局或是因为一些刑事案而受到这个法院的这个罚款这些债务呢，比如说欠政府的所得税或是这个法院的这个刑事的罚款，或是 EPF 还有这个所得税的这个债务，这些债务呢也不会受到时效法六年的限制 就是政府他尽管是超过了六年，他依然可以对你提出这个追讨这个债务的偿还的行动。
所以我相信呢，听到这边的话呢，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债务的时效法呢，就是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了。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会继续的来跟连环呢，就是谈谈哦，如果真的是遇到呢，有人欠钱不还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维权来保护自己。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这个债务时效法这个问题哦。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请教一下黄连换律师，就如果我遇到欠钱不还的一些人士的话，其实我可以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来维护我自己的这个权益呢？
如果遇到欠钱不还者呢，首先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债务它必须是法律上是能够生效的啊。刚才有说到，不管是口头也好啊，还是有白纸黑字也好，它在法律上是能够执行的，是一个有效的合约。如果是通过那个合约而产生的债务，然后你的债务人没有还你钱的话怎么办呢？有以下几点呢可以准备的，就是第一，我们当然要保留证据，就是保存那个合同，然后那些合约借据银行的这个转账的记录或是 email 任何的这个讯息往来或是 whatsapp， 这些都是将来采取这个法律行动要上庭的时候能够提供的这个重要的证据，这些都要保存好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可以通过书面的这个追讨就是尽快尽早在这个债务产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欠款没有收到的时候，就要尽早发出，自己发出也可以书面的这个追讨就是出 notice 给你的这个债务人，或是通过律师发出这个正式的催款信，就是我们说的 letter of demand， 通过律师所发出的里头呢，就可以表达你的这个立场，也可以注明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欠你这个欠款然后没有还，然后里面也可以写明这些时间甚至是协商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这个书面的方式跟你的这个债务人协商，让他们有其他的方式，或是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偿还你的欠款，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书面的追讨来达到的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现在的，就是关于这个时效的六年呢，就是避免这个时效的届满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不要让这个时效，刚才我们说有通过有 in writing 的话就是六年不要在这个六年过后才进行这个法律行动才来起诉，这样的话呢法院很大的可能会驳回你这个申请，或是让你的这个债权人呢通过这个书面承认他对你的这个欠款，或是让他你的债务人偿还部分的这个欠款，都可以重启这个六年的时效如果说当一个你的债务人已经欠了你款项接近六年的话，你为了避免让这个时效过期，你可以让他偿还部分的这个欠款或是让他书面承认他有欠你款项，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重启六年的这个时效。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欠债人不还钱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保护自己就是刚刚前面所说的，就是要保留证据嘛，这些都是为了要铺垫为了将来要向这个法院跟这个债务人追讨款项的时候所保留的这些证据，包括各种的通讯记录，然后合约啦、条款、借条还有你的追讨的信件等等。如果说你采取法律行动的话来追讨这个债务，如果协商无果了，就是说如果你刚才有说到你出这个律师的这个追款信的话，包括在里头注明给他协商用比较宽松的方式来还债如果这些方式都达不到成果的话你只好再提出这个法律行动来追讨你的债务。如果胜诉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法庭的这个行动来追讨债务的话，胜诉以后呢，你有12年的这个时间来执行这个法庭的判决，包括就是冻结对方的这个账户或是拍卖对方的这个资产 来偿还这个债务，或是扣薪，就是申请从他的银行户口内扣除他每个月固定，如果他有薪资的话，扣除他的一些薪资来偿还这些债款。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你好，我是雷克贾克伯。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这个课题呢，也就是关于到这个债务的一个时效法哦。那刚刚以上呢，其实黄林欢律师呢已经有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就是例子，还有就是到底要怎么样的追讨回属于我们的这个债款。那当然其实在还没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要再一次的问一下黄林欢律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六年的时效它其实是一个给债主一个行动的期限它并不是让人家逃债的一个机会这里要提醒一下社会大众，就是欠债还钱呢，这是法律还有道德上的基本原则。时效法呢，它的宗旨其实是用来防止这些陈年旧案用来反复的困扰双方，并鼓励债权人及时的采取行动来追讨这个债务。然后对于债权人来说呢，就是债主来说呢，我们不要一直拖延因为时间过了法律也帮不到你所以要及时的行动如果对于债务人来说就是欠债的人来说，就不要以为熬过了这个六年的时效就会没事因为这个信用的记录呢，道德的责任甚至以后未来的贷款的申请都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所以法律的这个本意呢，它并不是纵容逃债而是在促使社会上的每一方都能够守信守时还有守法。所谓的这个债务时效呢，它并非让人家逃避这个责任它并非是一个漏洞来的，它是提醒我们要珍惜这个契约精神法律上的这个合约契约的精神。债权人呢，他必须及时的维权，而债务人欠债的人呢，也必须有诚信的去履行这个偿还债务的这个责任所以六年呢，是法律给予双方的一个公平的时限它不该成为这个不拖就是不还来拖欠这个欠款的理由。所以换句话说呢，时效法它并不是纵容债务不还欠债不还它是希望社会的每一个人采取负责任跟守契约的精神和态度所以越早行动越好一旦超过了那个期限才来行动的话，法律就会视你为放弃追讨的权利那时候再来追讨的话，过了期限再追讨的话呢就不会受到法律的这个受理了所以不管在沙拉越也好，沙巴或是马来亚，时效法的这个概念呢，它的背后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跟确定性所以法律希望大家呢在合理的时间内来声讨，来伸张正义申诉你的这个权利，解决纠纷而不是等了十年二十年过后才来翻这个旧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能保护保障每一个人拥有明确跟安全的法律状态。
好，我们谢谢黄林欢律师呢，今天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诚信这两个字呢，确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了让避免呢，就是未来你的任何的一些信用的这个制度受到影响的话呢，真的有债务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解决它。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追讨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在时效内呢，尽快的去发出我们刚刚所提出的一些例子，比方说可能通知啦或者书面申请等等的。所以就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也对于这个债务时效法呢，有更深的一层了解喽。